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欢迎收听现在进行时。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未来预想图主编赵慧。在这期我们会聊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项目，一些听友可能听说过它，名字叫做 The Tokyo Toilet， 也就是 TTT， 这是东京的一个厕所项目。它最近再次被广泛关注呢，是因为 Perfect Days 就是完美的日子这部电影从去年年底开始在日本上映，它的导演是维姆文德斯，主演伊索广司也因此获得了2023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影片很符合西方视角对日本人做事态度的认知，讲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男主平山过着每天认真打扫厕所的生活。我们今天倒不是去解说这部电影，而是说说这部电影背后的项目，也就是 TTT 的故事。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小小的厕所项目是如何撬动城市里的公共管理、建筑与设计、地域创生、文化旅游、品牌营造这些多个领域的关注，最终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城市治理样本。我们未来预想图曾经在制造东京城市文化指南这本MOOC里采访过日本财团，介绍过这个 TTT 东京厕所项目。当时啊，我们列出了17个厕所的具体地图，厕所们呢也正在改造的进程当中。吸引我们的是，这个项目采用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还有商业力量共同合作的创新模式。但是没有想到，17座厕所的完工并不是这个项目的终点，各个参与方们还考虑了更加长远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来捋一下这个项目的前世今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项目的想法呢是来自一个叫刘景康志的人，听名字可能有一点耳熟。对啊，他就是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老板刘景正的二儿子。刘景康志呢，如今也是迅销集团的董事，持有迅销集团 4.68% 的股份，和他的哥哥一起并列为集团的第五大股东。在他的名下还有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叫 Mastermind。这次东京厕所 TTT 项目也就是以这家公司的名义企划和推进的，属于刘景康志的个人项目，和优衣库或者是迅销集团都没有关系。而刘景康志产生在东京做一个全新的谁都能舒服使用的公共厕所这个想法，是他在迅销集团负责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时候累积起来的。优衣库是日本男子轮椅网球运动员国之胜吾的赞助商，刘景康志呢也多次外出考察各种各样的残奥会项目。他曾经被英国公共电视台 Channel 4 在2016年为里约奥运会制作的一支宣传片深深震撼，这个宣传片名字叫做 We are the Superhumans。 我也看过这支短片啊，虽然是为残奥会制作的宣传片，但是在那三分多钟里面呢，用了一种并非悲悯的视角去展现了身体障碍人士生活和运动中的各种闪光时刻，非常动人，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后来呢，当东京要去办2020年奥运会的时候，刘景康志就开始思考。东京当时宣扬呢是 omotenashi， 这个词是日本在形容服务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大概的意思就是无微不至的服务状态。刘景康志反思的就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东京真的做到了 omotenashi 无微不至了吗？而且他也记起国之胜吾曾经跟他说过，在东京坐着轮椅辗转到达电车站台就已经很费劲了。他认为东京还没有做好迎接多样化人群并且能为他们做好服务的准备。这个判断我姑且先不做评价哦，因为从我的视角来看，就东京在全球而言的无障碍服务已经算是一个优等生了。但是确实呢，在很多地方也仍然有改进的空间。总之，他盘算着做点事，让人们意识到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身体障碍人士还有残障运动员，在为这些人设置一些专用设施的同时，让身体健全的人也能够羡慕并且想体验这些设施，这样人们就会因为这样的设施而自然产生交谈，并且能够让大家有意识地产生对身边有身体障碍人士的认知，最终呢能够主动创造出一个更适合多样化人群生活的环境。后来啊，他加入了对 LGBTQ 的思考，认为无论身体是否健全，或者是在性取向上有任何的不同， 如果社会能够实现对有不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个理念的认知和表现，这才是他认为的 omotenashi 无微不至。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去寻找这些各有不同的人彼此相通的关联性，后来他就找到了厕所这个标的。虽然从国际眼光看，日本的厕所可能已经算是比较清洁的了，但他认为街上的公共厕所仍然给人留下很脏或者是很臭的这种负面印象。他就设想，如果公共厕所能给人留下让人惊讶、特别好看、每个人都好用或者是安全这些印象，这也许是实现多元化社会的一步。他打算带着这个企划出发了。刘景康志找到了一个落实自己想法的组织，叫日本财团。这也是 TTT 东京厕所项目当中的第二个重要角色。日本财团是一个创立于1962年的公益财团法人，意思是做各种公益活动的法人机构。在2022财年，日本财团有 3.1% 的收入来自赛艇。赛艇是一种马达快艇的竞速比赛，和赛车、赛马一起是日本四大公营竞技之一。日本财团的其他收入呢，是来自各种捐赠，然后这些收入主要用于处理海洋啊、国际啊、还有儿童、灾害、残障社会等多个议题。日本财团的会长替川洋平就意识到，公共厕所的确会是一个建设包容性社会的切入口，但是因为有很强的公共属性，所以啊，他必须要和管辖这些公共领域的政府一起合作。日本财团在当时正好是和东京的涩谷区政府有一个合作，双方在2017年签了一个为期5年的社会创新合作协议，计划共同发挥专长去解决地区里的各种社会议题。这个合作项目里有一个目标，就是向全球传播涩谷区特有的文化和艺术。所以在这个协定框架内呢，日本财团和涩谷区开始一起在区里面去寻找那些可以落实这些公共厕所项目的地方。涩谷区的区长叫长谷部健，他就承认日本财团带着这个 TTT 方案过来的时候，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哪有这么好的事，因为这个项目是以改建公共厕所为切口，本质上呢是要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它确实是一种社会创新尝试，更何况这个项目还是自带资金的，能够覆盖包括建设费用在内的各种成本缺口。长谷部健就说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涩谷区政府也就成为了 TTT 项目的第三个重要参与方，但是政府在想的是涉及公共管理，其实还是要复杂很多的。从涩谷区政府的视角来看呢，在确定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他们首先要思考的的确是经费问题。一般而言，东京的公共厕所的建设费还有维持管理费都是各个区向居民征收的住民税，也就是居民税里面拨出来的。长谷部健也说，你可以理解为街道上的公共厕所就是这个街区的居民的东西，可是呢，实际使用的人却不仅仅是居民，这个矛盾也就是实际管理时最难的地方。正是因为公共厕所有这种公共性，很多人都不会重视这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公厕才会脏乱差。长谷部健就打了一个比方，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他说垃圾会召唤垃圾，真的是这样。在东京大多数的街区呢，都已经取消了垃圾桶，一是为了安保，二是为了节省人工。就是来日本旅游的人可能也会注意到这个事情啊，就是在地铁和电车系统里的垃圾桶最近也在慢慢消失了。所以大家都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有垃圾呢也只能带回家再丢，所以要尽量减少产生垃圾。可是在涩谷区有一个例外，就是表参道街区，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商业街区，那里的大路两侧还是设置了不少垃圾桶的。那区长说的这种垃圾召唤垃圾的现象就时常出现，你就能经常发现那些垃圾桶装满了垃圾之后，它旁边呢也就成了塞不进垃圾桶的那些垃圾的逗留之所。当然后来表参道还为此更换了一批高科技的垃圾桶，可以自动压缩里头的垃圾，这都是为了解决垃圾召唤垃圾的解决方案。虽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但是呢也能看出满满的预算焦虑。所以呢，长谷部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想让公厕不用脏乱差召唤脏乱差，那就要切断这个弄脏厕所的负向连锁。什么负向连锁呢？就是前一个人如果弄脏了厕所， 后一个人就会觉得自己弄脏厕所也是正当的，这就会造成恶性循环。这不是一个增加打扫清洁次数就能解决的公共议题，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意识到这种干净的卫生的使用厕所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这才能让清洁的环境维持下去。这个想法的改变非常重要，也构成了 TTT 项目当中最核心的目标，让公厕使用者自发地选择一条洁净使用之路。OK， 那这个项目首先就是要框定实施范围。日本财团和涩谷区政府在区内考察了30多个候选地，因为有一些地段呢是存在地权关系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施工期间需要实施交通管制，他们最终确定了17个厕所的改建计划。在拆掉那些旧公厕之前，还需要做地基改良，还有文物遗迹调查，还需要跟各个地方的居民召开项目说明会，这都花了不少时间。在设计上， TTT 项目跟16组建筑师、设计师还有创意团体合作完成，以达到那种让人惊艳的效果。如今看来，这些名单的确很有分量，既有像真文彦、安藤忠雄、伊东丰雄、魏延吾、板茂这种有国际声名的建筑师，也有像片山正通、佐藤可士和还有 Nigo 这样的创意人士。这些设计师们呢，也是项目的4组重要参与方。项目在选择上也注重了设计的多样性，他没有只选择关注公共建筑的建筑师们。刘景康志就说，这些设计师的讨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为什么需要全新的公共厕所？今后的公共厕所将应该怎么做？大家需要彼此坦诚沟通，这在项目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项目就规定，它有一个设计条件，所有的设计师都必须要做到，要兼顾所有性别的使用者，轮椅要能进得去，要设置一些设备，能够服务那些使用人工膀胱还有人工肛门的人。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设计师考虑安全性，对周边环境的适配还有照顾，最后还要思考公共设施需要承担的职责。最终呢，我们看到了设计师们交出了各种各样的设计答卷。这里面最出圈引起广泛讨论的项目，应该就是建筑师板茂设计的2组透明公厕了。他们就是出于确保安全性还有清洁性的考量。建筑师真文彦的设计是借用了隔壁公园乌贼滑梯的概念，他把屋顶设计成有弧度的形状，还在厕所外面设计了可以让人等人休息时的长椅，在厕所的内部引入了植物，同时又注意隐私，保持通风。还有一个呢，是产品设计师田村奈穗设计的红色三角厕所，它占据了电车铁路轨道旁边的一个狭窄三角地块，采取了很不可思议的用地方式，借助一种折纸的概念，试图在狭小空间里面去引入多元接纳的观点，让更多人在小小的厕所空间里也能感觉舒适自在。所有厕所的导视系统呢，是由佐藤可士和负责的，他在中国最出名的作品应该就是优衣库 logo 还有 VI 系统的设计。佐藤可士和在参考日本产业规格，也就是 GIS 系统的基础上，以不需要借助文字的易识别性还有亲近感为目标，整理提炼了不同的元素，用直线和少量曲线的结构设计出了12个搭配不同场景的标志，让建筑师们可以自由组合取用。总之，这些厕所项目各有特色，感兴趣的人不妨去官网或者是实地体验看看。在建设过程中，还有5组参与方的加入，也就是施工方 Daiwa House Kogyo 大和房屋工业。这个是日本一家大型建筑施工公司，同时呢，它也是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货物物流中心运营商，业务涉及住宅、商场、工厂、酒店等等各个领域的建造和开发。在 TTT 项目找施工方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时机，当时刚好是东京奥运会之前，正值日本经济景气的时候，有不少项目在大兴土木，像这种小规模又复杂的公厕项目，对施工方来说实在不是什么赚钱的生意。大和房屋工业最初也不想接这个单，但最终呢，还是由集团旗下的大和 LifeNext 的公司把这个项目接了下来，理由是项目具有独一无二的谁都能使用的公共性，与大和房屋工业的创业精神一致。 当然这里头的具体原因我们暂时不知道，总之这个项目是有了落实方。但其实我们仔细分析啊，对这家公司来说，能和这么多知名创意人士一起沟通完成项目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公司内部是根据房屋的用途去划分不同的事业部门，而 TTT 项目因为实在是很特殊嘛，所以呢就在公司内部横跨他们的建筑事业部、流通店铺事业部还有公寓事业部这三个部门，建立了一个单独的项目组，然后在公司内部募集了一批年轻的二三十岁的员工参与，据说在公司是一个非常有人气的项目。在施工工程当中呢，因为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设计理念，施工的手法也常常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像是郑文彦的乌贼厕所就是用曲线构造的铁板屋顶，最后这些屋顶都是在日本宫城县的一个工厂里完成的。为了实现它上面屋顶的曲线效果，还借用了造船时使用的技术，在当地造好之后再运到施工现场熔接。还有的施工方案啊，为了降低后期的清洁负担，在白墙外做了一层可以通过阳光分解污渍的光触媒涂层。还听说有一组方案是需要用到这种铜瓦屋顶，因为铜板的尺寸不是什么标准尺寸嘛，为了实现它的圆弧效果，工人们需要在现场一块块切割成型。所以可以看出，为了实现高度的完成度，这些单体项目耗费的精力和成本应该不在少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 TTT 项目的第六组参与方，也就是卫浴设备制造商 TOTO。 他们在2018年就加入了这个项目的规划。 TOTO 呢，把参与项目看作是一个能够展示公司产品和厕所空间的机会，由此呢，这些空间就有机会成为全球视野内的 showroom。这家公司也在公共厕所领域有超过半个世纪的调查研究和产品开发的经验。其实日本在建筑规范上是相当复杂的，建筑师们几乎人手都有一本叫做《建筑设计资料集成》的书，由日本建筑学会编撰，里面为各种空间的尺寸提供了指导意见。在日常设计的时候，尤其是像厕所这样的空间，更是有一系列根据不同设备设计的基本准则。在这次的 TTT 项目里面，因为受到了不同条件的空间限制，要塞入各种多功能的设备，塑造舒适的使用空间，就需要太多在具体产品上的来回沟通了。而且考虑到后续的维护与维修更换方便，这一批厕所呢还需要尽量统一型号。还有需要考虑的一个要素就是节能。 TOTO 提案的都是一些节水节电型的产品，像是水龙头，为了省水卫生，也都采用了非接触式的设备。大家还记得 TOTO 那种可以冲洗屁股的卫洗力系统吧？这次在它的操作上也用了节能遥控，按下按钮的瞬间就能完成发电和充电，所以不需要电池。所有的马桶呢，也都尽量采取壁挂式的设计，不直接接触地面，这样就可以更加方便清扫。同样参与这次 TTT 项目做了多年公共厕所项目的建筑师小林纯子也提到过，厕所里的缝隙越少，臭味就会越少。小林纯子呢，也是日本厕所协会的会长，他也提到哈，要减少厕所的臭味，水的管理比排泄物的管理要更加重要。所以呢， TOTO 的这些产品策略可以说从一开始的设备层面就提升了管理效率。我们在这里提到了管理，这也是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光是造好这17组厕所并不意味着项目就此完结了。公厕维护管理这几个字一听就挺头大的。 TTT 项目的管理也不简单，在初期呢，它是由三个组织共同负责，分别是日本财团、涩谷区政府还有涩谷区观光协会。之所以连观光协会也参与进来，是因为在项目设计之初就有将这些具有美学价值的项目变成潜在观光地，还有提升地区观光价值的诉求。这样呢，和观光资源关联起来之后，未来区里就能拿出更多的预算去管理这些厕所。我们再接着回头来说管理问题。刚刚提到的三个机构，他们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协会，叫做维持管理协议会，委托厕所的诊断室每个月做厕所诊断报告，在此基础上改善清扫计划。这个厕所的诊断室啊，本质上是专门做厕所清洁运营的公司 Amenity 提出的一个资格考核制度。 他得到了日本厚生劳动省，也就是我们类似卫生部的一个认证。那么 TTT 项目的维持管理协议会呢，就将厕所清扫业务委托给了 Amenity 这家公司，由他们派专业的清扫员去清扫这17个厕所。这也是 TTT 项目的第7组参与方。 Amenity 公司也提到过他们的一些清洁方法，比如如果是每天的日常清扫，原则上呢使用只沾洗剂不沾水的干式清洁法，这样可以抑制菌群繁殖。每月一次的清扫就使用的是湿式清洁法，加上专用的洗剂溶剂，以去除那些难以清除的水垢和污垢。每年一次的特殊清扫呢，主要针对外墙、照明设备还有屋顶扫除。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在1990年代掀起东京锂元素街头时尚风潮的设计师 Nigo 也在这个项目当中出了力。他为 TTT 项目的厕所清洁工们设计了蓝底白字的制服。很多人知道 Nigo 是通过 Basing Ape 这么一个由他创立的街头潮牌，所以呢，这个项目的清洁工就穿着 Nigo 设计的工装，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插曲。这个服装的具体样式也在电影 Perfect Days 里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到这个月月底，也就是2024年的3月月底， TTT 项目的维护管理就要移交给涩谷区政府了。关于资金上的成本问题，可能就不仅仅要靠地区内的居民承担，涩谷区政府他们也在探寻更合适的解决方案。成本哦，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些厕所可能不如宣传的那么干净，但我可能会稍微宽容一点。因为首先，个人的体验就像是不同时段的抽样，可能会存在误差。在没有清扫管理的时段，如果碰巧又有污渍出现，这一定会影响使用体验。但是这不是衡量绝对清洁的唯一标准。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商业环境中的厕所项目，商业体的运营管理方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他会设置更加频繁的清扫频率，因为这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日本的商场当中总能体验到这种优质厕所环境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再回过头看啊，这恰恰是一个公共厕所项目，所以它必然要在资金和管理效率之间寻找一个最优的解法。到底是为了 TTT 项目的厕所环境去耗费更多的税金，还是需要平衡资金的用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所以呢，在这件事上不妨多一些耐心，看看涩谷区政府可以给出怎样新的答案。从结果上说，通过使用调查，日本财团也发现这些改建后的厕所女性使用者变得更多了，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变化，它意味着在安全性和清洁性上得到了更多女性用户的认同。但是另外一方面仍然有损坏还有涂鸦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这也让日本财团意识到需要更深入的去向公众表达清楚项目和地区和居民之间的关系，让项目以更好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有效的策略可能是观光。当这些厕所成为一个个目的地的时候，就可以提升他们的地域价值，使用者会倾向于更加爱惜他们，项目本身也能获得更多的关注，甚至募得更多的资金。当然，刘景康志也意识到这个厕所管理上的难题，他想让每个人都持续干净使用公共厕所，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目标。日本广告公司电通集团的创意指导高崎卓玛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可能根本问题在于人们有一种无意识的固定观念，就是公厕脏一点也无所谓，所以他就建议做一点事情，让人们对这批厕所的看法发生彻底的变化。在以往的治理经验当中，大家也意识到光大声疾呼请注意卫生这个可能是没用的，人们接触有艺术性的很美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会自然触动心灵。那刘景康志就设想了一个场景，也许可以通过艺术表现去击中人心。所以呢，他就找到刚刚提案的这个高崎卓玛，他们计划做一部电影，这就有了后来的这个 Perfect Days。 他们把 TTT 项目的缘由还有制作这部电影的目标都详细写进了企划书，邀请伊索广司就是他的男主演，还有维姆文德斯就是项目的导演一起加入项目。他们在2022年疫情仍然蔓延的这一年当中完成了影片的设置工作，影片呢也最终在2023年上映。由此，这个切口极细、挖掘极深的项目终于在传播上完成了最后一环。这个影片项目也成为 TTT 项目的第8组参与方。 在整个 TTT 项目进行期间，由于厕所是分批完工依次对外开放的，所以整个项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不断激发了各个领域人群的关注。项目还参加了2022年的米兰国际家具展，因为从一开始这些项目的参与者们就不再仅仅将它定位为一个公共事业，也把它看成是一个设计和文化的有效表现与传播方式。当时呢，在米兰的大教堂站地铁站， TTT 项目和一个创意组织叫 Squad 合作，用摄影师森山大道的作品作为空间构成的一部分，他们还把 Toto 的产品设置在里面，后来还甚至捐赠给了当地，将 TTT 的概念呈现给了米兰和世界。这里可以插一句哦， Squad 就是 SKWAT 这个组织，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创意团队，有机会呢我们再展开聊聊他们。总之呢，从2018年到2024年， TTT 项目从建筑圈、设计圈，再到公共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再到文化界还有普通民众，甚至出圈到观光客，获得了多个设计奖，他赢得了全球多个媒体的关注和尊重。这是一次有开创性的尝试，但是它绝不是解决方案的终点。大家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感想呢？你最喜欢 TTT 项目中的哪一个作品？你身边的公共厕所还有哪些不足？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下期见。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 Spotify、 豆瓣等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给我们五星或好评，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管理员 Dison 的微信，加入听友群和我们讨论。加群方式见每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下期见。